六中全会首日，中国大范围部署沈阳经验雷打雪。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公民记者张展。内蒙古通辽市发生强降雪，可能会导致白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1月10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8号中共19届六中全会召开当日，中国遭遇大范围暴雪侵袭，而辽宁省沈阳市以及呼和浩特等地更加是出现了被视为不祥之兆的雷打雪天气。沈阳从11月7号晚黑到9号频繁地出现天上飘住鹅毛大雪的同时雷声轰鸣的现象。气象专家表示，降雪的时候同时伴有打雷，这个叫做雷打雪，是非常罕见的天气现象，而且是暴雪的预兆。根据气象学，这种现象之所以罕见，是因为打雷需要积雨云，或者叫雷雨云。在夏天的时候，地面温度高，对流旺盛，空气入面的水气又多，好容易形成雷雨云。但是在冬天，特别是落雪的时候，地面的温度一般来讲在两摄氏度以下，几乎是不可能形成雷雨云。中国的民间言语话，雷打雪，人吃铁，将这个罕见的天象解读为灾难的预兆。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月底黄历正月14，河南省郑州市就曾经出现过雷打雪。当时国内的社交平台上面就有人担心话，这个不是一个好意头。几个月之后，郑州确实遭遇罕见的水灾。伴随着中共19届六中全会，中国的北部、东北部遭遇寒流和暴雪。11月8号当日，多个地区的降雪量惊人，其中内蒙古通报特大暴雪，部分地区积雪达到65公分。通辽市强降雪已经持续了大概46个钟。积雪的深度打破了自1951年以来的纪录，最大深度是呼伦旗本站的68公分。东北的辽宁、吉林等地局部地区亦都有超过40公分的降雪。辽宁省气象台说，目前辽宁西部地区的降雪量已经突破1951年有纪录以来的极值。在暴雪地区有多间学校停课，多条高速公路实施交通管制，机场关闭。上海亦都受到寒流的影响，9号的朝早最低气温只有 2.6 摄氏度，寒流亦都波及江南以及华南地区。气象预报话，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岛等地有可能温度骤降10摄氏度左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11月8号表示，多个报道引述了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的屋企人披露，张展已经接近垂危，美国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并且尊重新闻自由以及人民自由表达的权利。2020年2月份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张展亲自去到武汉当地报道实况，随后被警方逮捕，张展拒绝认罪并且进行绝食抗议，狱方就对他强迫灌食，至今性命堪忧。据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应急管理局8号发布的通报，截至8号晏昼的4点半，当地强降雪已经导致8个奇园区、50个苏木镇街道受灾，受灾人口5609人，一人遇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446.53万人民币。内蒙古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桂莲坦言，这一次的寒潮过程降雪量较大，通辽市南部等地设施农业将会受低温冷害的影响。如果后期积雪不能够尽快消融，将会形成严重的助冬雪，对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饲料储备是严峻的考验，有可能引发白灾，亦就是雪灾。牧区出现雪灾是指由于积雪过后维持的时间长，掩埋了牧草，令到牲畜没办法正常地采食，导致牧区大量的牲畜变瘦或者死亡的自然灾害。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东北地区仍然有较强的降雪，另外华北和东北地区仍然风力强劲，阵风可以达到7至9级， 11月10号到11号，东北地区的降水会逐渐减弱，黑龙江北部和吉林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度大雪。11月9号传出有美国军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再送美国的参众议员一共6个人抵达台湾访问。台湾外交部回应说，相关行程是由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协调安排，外交部提供访团所需的行政协助，并且就相关的防疫措施协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经台美双方协调结果，并基于尊重访宾的意愿，相关资讯将会适时对外说明。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基于台美互信及协调结果，并尊重访宾意愿，总统府没有进一步说明。相关资讯并将由外交部适时对外说明。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当晚声称，正告美方立即停止挑衅行径及一切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破坏性行动，并且威胁说，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铤而走险，否则只是会将台湾带入深重灾难。此前欧洲议会访台团团长、法国籍的欧洲议会会员古斯曼表示，国际社会和台湾之间更加多的互动有助于台海安全。他说，孤立台湾才会助长战争的风险。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11月8号至11号在北京召开，会上推出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八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名称上面就可以看到，习近平意图借这份决议和中共歌功颂德，并且希望藉此为自己树立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而习近平这次推出的新决议就被观察人士讥讽为一个笑话。台湾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11月9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说，早在胡锦涛执政的时期就传出中共可能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的讲法，当时是改革派人士希望胡锦涛能够在决议入面重新定位八九六四事件，但是胡锦涛并没有做这件事。从目前的迹象来看，习近平亦都不会在新决议入面重新评价六四事件。他说，因为前两份历史文件他解决了很多历史问题，但是目前看起身，这个他没有解决八九六四的问题，他亦都没有解决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他只是在针对个人的问题，只是在对自己一个歌功颂德，将他自己比以为无凳而已，并没有太多实质上的意义。之所以叫做第三份历史决议，是因为之前还有毛泽东在1945年主持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邓小平在1981年主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第三份决议亦都不可避免地被拿来和前两份决议做对比。旅居日本的资深媒体人张本真先生就注意到，前两份决议都写明是有关若干历史问题，而第三份决议的标题入面不见了问题两个字，变成了所谓的成就与经验。他说，实际上所有看到题目的人，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对这个中共所谓的这个未来是不抱任何希望了。张本真认为，中共每一届党魁身上都背负至少一项血债，譬如对毛泽东来讲就是文革，对习近平来讲，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本来是一个摆平他前任党魁罪恶的机会，但是习近平令人失望地错过了这个机会。他说，现在这个第三次的决议，习近平整个现在他是大权在握，本来是大家希望他能够藉住当时积累的打苦的民意，能够将中国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来推进一些，但是实际上他就是非常的令人失望。他不单止就是不可以对中国的未来做一些有益的事，反而他还要抱住一种保持住这个共产党保共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全球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共政权的危害。张本真以自己身处的日本为例解释说，人他都会根据自己的亲身的体验来做出判断。我觉得我在日本将近30年的过程，我就看到日本， 虽然佢同传统嘅中国共享呢一种传统嘅文化，佢比较内敛，佢唔会去批判，去直接指责中共，唔系咁多见。但系你可以睇到日本整体嘅国民，绝大多数就系对中共呢个政权系非常讨厌嘅。所以张本真话，习近平坚持维护共产党，推出呢份自欺欺人嘅历史决议，就好似一个笑话。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经从中国延伸到海外。日前中共的暴徒在巴黎市中心最繁华的地带袭击法轮功学员王先生，引发多方的谴责。目前法国警方正在处理这个事件。王先生在11月6号的晏昼开车带着家人前往巴黎市中心，准备参加当地法轮功学员每个礼拜六举行的揭露中共迫害的活动。当他的车行驶到巴黎市中心著名的奥斯曼大道的时候，一个坐在车牌号为 ER837EM 车辆上面的男子，先是对着王先生做出竖中指等等侮辱性的动作，并且破口大骂，然后从右边超车之后行落车，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铁棒，对着王先生的车大力地揼，将车窗的铁杆都揼凹了。同时他指着车顶上面打倒中共恶魔的展板，以及车门上面远离中共等于远离病毒的标语，威胁说，你传播这个我们就要拿你命。坐在车里面王先生的妈妈以及4岁半和6岁半的两个小朋友都受到惊吓。该名男子之后开车追上王先生，继续侮辱和谩骂。事发之后，王先生向巴黎警察局报案，警察听闻暴徒公然在巴黎市中心持空气袭击，感到十分震惊。警方表示将会在工作日对案件进行详细的落口供和调查。法国法轮大法学会唐汉龙先生向媒体表示，非常震惊这些暴徒赤裸裸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并且坚决谴责这种黑社会流氓暴行。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出严正声明，对中共的暴力袭击和威胁给予强烈的谴责，并指出这个事件充分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呼吁巴黎警方和司法部门将行凶者绳之于法，并且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打倒中共的行列，共同终结中共。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